历代志上十七章十六到二十七节。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呢，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神呢，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呢，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你加于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耶和华啊，你行了这大事，并且显明出来，是因为你仆人的缘故，也是照你的心意。耶和华，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显出你的大名，你使以色列人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你的名永远坚立，被尊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我的神哪，因你启示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耶和华啊，唯有你是神，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你喜悦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啊，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
弟兄姐妹们平安。多么美好的一个早晨，阳光都出来了哈！神的恩典也是我们的福分，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他的殿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新春伊始，万象更新。在这里也祝愿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我们新年蒙新恩，做新人，向耶和华唱新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万王之王，你是何等的尊贵，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和颂赞。感谢神，感谢神，我们能为你歌唱，这是你的恩典，这是我们的福气。就让我们用我们最美的歌声来献给你，让我们用尽我们的一生来不停的赞美，不停的歌唱。
Thank you.
不管是站立，不管是坐着，还是在我们每一天的行走当中，使得主，我们要不停歌唱，不停赞美，因为我们生命的乐章就是你谱写的，你是我们的诗歌，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盼望只在乎你。请大家，我们再一次起立，我们一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在这一刻，让我们为自己，为我们的亲朋好友，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国家，为所有在此刻圣灵感动你心里有负担的，主啊，我们愿意来向你献上祷告。我们祈求你的宽恕，我们祈求你的怜悯，我们祈求你的医治，我们祈求你的更新。
阿们，
愿意将所有属于你的挽回，挽回，回到你的面前，重新更新我们的生命，重新回到你的恩典和怜悯当中。
我们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亲爱的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向你祷告，向你祈求，向你仰脸，主你是我们的盼望，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再一次的呼求主啊你的救恩今天领导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是在乎你，主我们的盼望也在乎你，主我们感恩，我们好像这个诗歌里的说，我们呼求，呼求上帝以来洗净我们，圣灵里来洗净我们的内心，洗净我们的心灵，主啊宽恕我们的过犯，也除去我们所有的罪孽，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要来认罪悔改，主啊求你让我们要回转来归向你，离开我们所做的过犯，远离我们所败坏的思想，让我们整个的人回转来归向你，主啊求你来接纳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个敬拜和在你面前的奉献，主啊我们的歌唱赞美都是出发自我们的内心，是圣灵的感动，圣灵你就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充满这地，充满我们，也充满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求你的灵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刚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更懂得来仰望你，来追求你，主啊渴慕你的话语，但愿你的话语常常在藏在我们的心中，来推动我们，鼓励我们，提醒我们，好让我们都走在当行的道路上。主啊，我们回到过去，我们所做的不对的事情，所做的过犯而罪恶，求主再一次的来宽恕，让这些都埋藏在深深的爱的海洋的里头，是你的爱把我们宽恕了。我满心的感谢，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的为了我们这个中国的国内的许许多多的人正在受到这个肺炎的这个瘟疫的疫情的影响，就主啊这个疫情太严重了，太厉害，许许多多的人受到感染，受到影响，这个恐惧的心灵正在充满着很多人的心中，主啊求你来拯救更多的人，也来帮助就受这影响的人，主啊让我们懂得好像圣经的教训说，我们又为我们所在的城市求平安，主啊我们真的要求平安，求主的平安，不是人的平安，主的平安要住在人的心中，来改变人的心，改变我们的态度，也改变我们对主的爱，主啊多少时候我们属神的人也离开了神的爱，我们只懂得爱这个世界，都只懂得爱我们所有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只懂得爱我们自己，主啊求你改变我们，好让我们懂得回转归向你，主啊求你改变我们，也来更新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面前卧坐的时候是讨神的喜悦，主啊今天我们也为到正在国外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去旅行的，去过年的，看亲人的，度假的，为这些人来祷告，主要求神帮助他们，或者有些人正在这未来几天要出门的也要祷告，主要求神在这个这么严重的时刻里头保护你的人，你的所爱的人，让你所爱的人蒙你的恩和蒙你的怜悯，无论他们去到哪里，在怎么样的光景的当中，他们都看见神你给他们的恩光光照着他们的内心，也带领着他们的道路，我们满心的感恩，也为到我们今天这一堂的聚会，这个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的，让你的话语跑进来住在我们的心中，也推动带领着我们人生未来的道路，让我们所行的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满心的感恩祷告交托在主的爱的手中，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大家都坐下来，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你们都醒过来了，感恩，今天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首先我要祝愿大家新年快乐，也新年蒙主的爱和蒙主的祝福临到你们，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哈。我们知道在中国，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包括我们加拿大，也受到这个最近这个所谓的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这个瘟疫的情况的影响。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平安的走主的道路，平安的来过我们的生活，也为到那些正在受感染的、受影响的人民，和包括可能是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所关爱的人，我们也需要为他们来关心他们，为他们继续的来祷告。过年的时候，我们都盼望什么？盼望什么？福，对啊，神从神而来的福，我们都喜欢怎样？我们都盼望得到这个福。尤其是一个圣经说是不是暂时的福，而是永远的福，永远的福就是不离开我们的，因为这个福气是从上帝而来，从天父而来，他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福。但是问题是我们怎样才拿到这个永远的福？圣经今天我们读出来的经文是在历代记上十七章，是有关于大卫他的祷告。大卫的祷告其中有两句话是很重要的，是重复要讲到这个福气临到我们。我邀请大家也一块来读一遍，一块来。
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
这里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福气是从神而来，所以大卫他说你是神，他确认肯定上帝是神，没有别的神了。在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的人都追求不同的神，追求财富，追求命运，或者追求他们好好的生活的享受。但是大卫他认定他所有的好处都是从神而来，这一位神已经把福气应许给属于他的人，就是神的仆人。所以大卫这个祷告已经明确的让我们知道，他是认定所有的他的福气是从神而来。今天盼望在这个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很注重这个福气的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再一次的认定我们的所需要的福气是从神而来，而不是从别的地方而来。那在二十七节他也是这样说的，让我们也再念一遍啊，来。
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
这里又再一次说，神是赐福的一位神。他重复的说，神是赐福的神，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是神是白白的赐下给我们。还有他所赐的福，要到哪里啊？
永远，
要到永远，这是没有期限的，没有限度的啊。这是都是知道永远的，是无尽的一种神的福气，他要领导我们。好像听起来很动听，但是问题是我们拿到这个永远的福气吗？有人常常发这个问题，尤其在最近这个世界里头多么混乱，这么多问题，刚才提到这个健康的问题、疾病的问题、病毒的问题，都叫人家很惧怕。甚至就过年的时候，本来应该到外面热热闹闹的，今年哎呦，都忽然之间冷冷清清的，人家都躲在家里。这个永远的福气跑到哪里了？还有最近不是在土耳其也有地震吗？地震之后又有很多次的余震，很多人都死亡、受伤，或者是他们失去他们所爱的人，他们都很悲痛、难过。这个永远的福气跑到哪里去了？很多问题耶，如何才可以得到永远的福气？这应该是许许多多人，尤其在这个新年的时候所发的一个问题。很多基督徒甚至都发这个问题：我们的上帝跑到哪里去了？他的爱去到哪里了？我们是蒙福的人吗？还是不蒙福气？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如何才得到永远的福气？我们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里头找这个答案，回到上帝的话语的应许的当中，以及我们握着有盼望， 这才是重要的。今天要看的如何找到永远的福气的有三方面，从这个这大卫的祷告当中我们看见有三方面。第一是首先要承认自己的位小，这是很重要，不是很多人想到这个问题的，因为人都想到我多好诶，我拥有的东西多美好诶，我过的生活是多快乐，我已经发财了，我的财富正在增长，我的房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值钱，我的工作我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家庭我的人数又增加，怎么承认自己的位小？如果我们真的看圣经的话，原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已经忘记认我们人是多么的微小，我们都是自高自大，尤其在过去的一百几十年来，人觉得自己很成功，人觉得自己很厉害，我们跑个月球，我们可以跑到火星把照片拍回来让我们看见，因为我们研究这个太空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觉得人很厉害哦，很成功哦，然后看看我们的科技，哎呦，越来越发达，在这几十年当中发展得很厉害，通讯的工具越来越厉害，现在我们手机一放在手中就可以跟所有整个世界的人来谈话，来聊天，来做生意，做投资，做买卖，都这么厉害，我们多成功，怎么能够承认自己的微小？你知道吗？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是悔改，是需要的是回转，再一次的承认我们的微小，不然的话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需要回转，就好像今天刚才的诗歌唱得很好，就是我们要回转归上我们的主，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 回转归上他，承认自己的微小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卫的祷告就是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是谁， Who am I， 就是他的一个祷告。你看多奇妙耶，大卫他难道他不知道他叫做大卫吗？当然他知道哦。难道他不知道自己他是个君王吗？他当然知道啊。难道他不知道自己有很多儿女吗？很多财富吗？很多房屋吗？很多权利吗？他都知道，但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还是发这个问题说 Who am I， 我是谁，我是哪一个人。你看，就是说他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他有一个答案，就是说我是 nobody， 我是一个没用的人，我是谁，就是表示他很谦卑，来到这个伟大的上帝的面前，我是没有的，是 nothing， 不是没有的， I'm just a nobody， 我是谁，就是他这个意思。其实这句话跟在旧约圣经里头有另外一个人物，他也曾经发过这个问题，这个人也曾经跑到上帝的面前问同样的一个问题，你记得是谁吗？就是摩西，神的仆人摩西，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也是对神说 Who am I， 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因为当时上帝说我要差派你回到埃及去拯救我的子民出来，哎呦，我是谁，我能够做这些事情吗？我管理我的羊群也管理不了，我自己的生活也管不好啊，怎么来做这么伟大的事情。所以他说我多么的微小，我是谁，我做不了。所以无论是大卫，是摩西，还有许许多多圣经里的人物，他们都说我是谁，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这是他们承认自己的卑微和他的微小，这是多么重要的。今天这个时代里头，我们也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微小，不然的话我们还是生活在失败的当中，错误的当中，我们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到头来我们是一无是处，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以为自己很成功，其实到头来我们很失败，不是吗？很多人在工作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很成功，但是他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却是很失败的，可能在外面他工作很成功，很有收获，但是回到家里，家里是乱哄哄的，儿女的关系，父母的关系，夫妻的关系，都是混乱的，都是失败的。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唯有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微小，承认自己的不配，承认自己的失败，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有四个阶段，这是从社会学家里头告诉我们的，有四个阶段，可能你们都经验过了。第一个首先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扎根，就好好读书啊，吸收经验啊。然后我们成年了，我们出来做事情了，我们要怎么努力，要用工作打工啊，投资啊，做生意。然后第三是什么？不是肯定，因为当我们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肯定自己，不知道自己我们将来要做什么，对不对？有姊妹说我的儿子已经30岁了，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不肯定吗？但我们到了某一个年龄，某一个地步，我们需要肯定自己，尤其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肯定你在上帝面前的位置，你是神的儿女，这肯定很需要的。而最后我们就要做什么？收成了，就好像当中是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你都哎呀都在收成的当中，对不对？感谢主的恩典，这是人的生命的过程当中的四个阶段。我不晓得你在哪一个阶段，当然可能你已经来到这个地步了，或者已经肯定自己了，但无论如何，神是我们做到每一个地步都是靠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多微小的，靠着你自己，我自己，我们自己都做不了的。弟兄姊妹，不要骄傲，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可能在人的面前都常常都给你一个赞，给你一个 like， 对不对？我们真的很喜欢给人家一个 like， 喜欢。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你知道，我知道，我们都知道。所以在这个每一个阶段的当中的你，我们需要来依靠神，承认自己的微小，承认我们需要依靠主。人生的生命常常充满了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什么？
变老。
你不喜欢听的哦，你都不喜欢听这个字，但是是真真实实的，这是第一个我们的人生的变化，就是变老。看这个图，这里他是本来是什么？
小婴儿，
小婴儿，小 baby， 慢慢成了一个少年人、青年人。这里是什么？老人了，他需要一条什么？哎呦，多糟糕！这就是人生，我们都在变化的当中。第一个变化是变得老了哈，甚至过了一年，我们就说我老了一年，长大了一岁，都是这样的，没办法的，这是我们不能。改回来的，不能改变的，这是第一个变化。但是这是不太重要，我觉得，我告诉大家不太重要的，这个变化不重要，反正这是自然的哈。如果我们在耶稣里头，我们已经有永生，哪怕他是什么变老也没关系啊，我们永远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好了，第二个变化是更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个变化的话，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进入这一个第二个的变化的当中，那就是我们要成长的变化。成长，很多人年纪很大，但没有成长，在心智上没成长，思想上没成长，态度上没成长。但在属灵的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有人信了耶稣很多年，还像一个小婴儿、小 baby。小孩子没有长大，好像这一个图，这就是一个年老的变化啊、从年轻跑到年长。但这个上面这个图是告诉我们的成长的变化。本来我们什么都不懂，只懂得在地上爬一下，爬爬走走来往。现在我们读书了，我们学业了，有经验了，我们有成就了，这就是我们的成长，生命的成长。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这个成长的变化？还是我们信的主、信的耶稣10年、8年、20年都没有很大的长进，没有改变。可能我们懂得多唱几首诗歌，只懂得多做几个祷告，只懂得几句圣经的话，但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有长进吗？这个变化是需要的。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保罗说，我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是他的道理。就是这个变化是从你心中开始的，就好像刚才这首诗歌说，求神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每天都这样做。更新是什么？每天都做的， 好像你的衣服每天都是更换，对不对？同样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也追求有更新的变化，长进，思想上要改变，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为什么我们要长进？因为圣经说我们要成长，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的。他说我们什么要？他要我们做什么？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性命。哎，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也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成长起来，不要做小孩子，在信心上，在盼望上，在主的爱的里面，我们要成长起来。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有新的成长。在礼拜五我们的查经班的时候，我要求当时的有29位弟兄姊妹都写一张纸哈，说写下来他们的新年心愿，新的年头新的愿望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祷告。当他们写好之后，我就把它读出来，每读完一张就他们的心愿，大家都说什么？阿们。但是我们祷告就是很重要的，我们都需要讲成一个基督的身体的这个亮度，就是说我们要成长起来，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大卫，我们回看这个祷告的君王，他的原生家庭其实不是受到很大的重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他从小的时候就被派到在一个小牧童牧养一些羊群，然后他偶然去到战场上，他的哥哥要瞧不起他，你回家吧，你看好你的羊群就好了，你快快走了，就瞧不起他，觉得他没有用的，在人的面前，在家庭里头是怎样的，不重视他的。但是神看他却是与众不同，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如果你看这个圣经里的看见人的看法跟上帝对我们的看法往往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受到人渣的影响太厉害，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要祷告看神怎么来看我。大卫他在人的面前后来很成功，但是他回到上帝的面前还是说我是谁， I am just nobody，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一段经文第七节，刚才我们没有把它念出来，是上帝认定了神给这个大卫的呼召，让我们一块来。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羊找来，将你带人从羊群，立你做我以色列的
君。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上帝通过这个先知告诉这个大卫，就肯定他的身份，说现在你不是在跟从你的羊群了，你的哥哥说你回去吧，看好你的羊群。上帝说不，我要立你这一个首领，这一个君王，我要把你呼召出来，从原羊圈的当中呼召你出来。就是说他提升了我们，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提升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成长，这就是成长。今天我们的成长不是靠自己的，是靠着神的爱和他的呼召让我们成长起来。所以大卫的祷告他不单只说我算什么，还要说我的家也算不得什么，你竟然去到这个地步，就是让我的家怎么丰盛，怎么成就，人数在增长，这就是看见他很谦卑，他不会骄傲说：“你看我的家人多么好，我的儿女多么好，我的成就多么伟大。”没有，他不是这样说。他来到神的面前，还是承认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的，还有我算不得什么，我的家本来也算不得什么，都是神你赐下给我的。这是给我们看这诗篇第八篇也是同样这一个问题。刚才唱诗歌也讲到这一句话，对不对？我们一块也来哦。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这里圣经里头有两个人，头一个人算什么，后来这个世人算什么，在希伯来的原文是不一样的，是讲到两类不同的人。所以他就说无论是如何都是人，但是神竟然来眷顾我们，来顾念我们，就是这个道理。求神帮助我们 要懂得要卑微下来，在神的面前要谦卑，不要自高，要不要自大。就算过去你有多么好的成就，去年你做了我挣的很多钱，比以往的挣的更多，但都是神给你的，所以不要骄傲。人算的不算不得什么，都是神他来眷顾着我们。所以在第十七节里头，大卫的祷告就是：神啊，在且在你的眼中还看为小耶，这是说不是很伟大了，在神的眼中只是很小的东西。我翻查了圣经不同的这个英文的翻译本，就说有人说 not in love， 或者是 small thing， 就是说这不大，不是很伟大，不显眼的，不重要的，但是你还是看中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说看顾，他看顾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还有在生命记十一章十二节，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常常读的经文，这些很重要，都是神从神而来的，我们一块来。
是耶和华使神的眷顾，从岁月的光景中，耶和华使神的眼目使他看顾
满意。我觉得这首这是也是一首诗歌哈，就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而来的。从年头到年终的时候，他都看顾我们，眷顾了我们这些一切。没有神，我们握不到今天；没有主的爱，我们还是生活在孤单、彷徨和痛苦、悲哀的当中。所以，你回想这一句话，你应该为到你的新的一年来感恩。为了过去的一年也应该要感恩。所以大卫他说：神啊，你加给你仆人的尊荣，我还要何言何说了。我就是说我再说不了什么，我再有话可以讲吗？没有话所讲了，都不是我自己应该拿到的尊荣，都是你加给我们的。你看到他是加的意思，就是说我本来是没有的，我不应该拿到的，我不配拿到这个东西的，但你加给我的，是加添给我们的。明白这个道理吗？弟兄姊妹，我们要带着这一种心态来进入新的一年，求神来不断的来加添给我们。大卫在年轻的时候他很厉害，他打仗很成功，他把非利士人都打败了，为他自己的国家立了很大的功劳，但是他没想到就是当时的君王扫罗王却来追杀他。为什么要杀他？他不是做了很好的事情吗？为什么这个扫罗王要来杀这个大卫？妒忌耶，怕他来抢夺我的王位耶，比我更厉害，我的人民都跑去爱他不爱我了，对不对？他就有点妒忌啊，极度的心就在他起了。你看妒忌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所以大卫做了很好的事情，却遭遇这个扫罗给他的追杀，这是也给大卫赏了一个人生的一课，不是吗？有些时候我们在很成功的时候，你也要小心。你觉得自己很有用的时候，用处好大的时候，也要小心。因为魔鬼撒旦常常借用这些你觉得自己很有成就、很高兴、很快乐的时候，他就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更要小心。但是他这里也同样的让他知道，神对他的眷顾与别人对他的态度是有天渊之别，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因着人家对我的这个看法或者态度，我就过于失望，不用的。最重要，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的卑微，承认我的微小，让神来做工。因为这是尊荣，不是人家给我们的，是神加添给我们的，这才是最重要。在新的一年度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有这方面的成长的变化，让我们追求的不是人加给我们的称赞，而是上帝给我们的称许，这才是重要。他认定我们是怎么样的人，这才是最重要。所以在约伯记第二十三章里头就讲了一段很好的话，可能有人没有读过这一段经文，今天是很好的一个时间，让我们来把它读一下，一块来。
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赐给我之后，我必不尽心。
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约伯记如果我们好好的看，这很多宝贵的金句都在里头。他就说神在我们的左边，神在我们的右边，我们都不看不见他，真的神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虽然看不见上帝，但上帝看见我们吗？他看见耶。所以不要以为他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他，他也看不见我，不是的。我家里的猫，这小猫儿就是这样，他常常躲起来，躲在这个我的睡的床的下面，他的尾巴就伸出来，他就以为我看不到他，找不到他。这小猫儿就是这样哈、我们人也是这样的，我以为我看不见上帝，上帝也看不见我，那我就胡乱的来了，不行耶。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们都知道。他圣经说他知道我所行的道路，弟兄姊妹，这多么重要的一句话。你所行的道路上帝知道，如果你现在一个成功的道路，上帝也知道，但我们更需要在你成功的当中要敬畏上帝，依靠上帝。还有另外一方面，当你行在痛苦的道路、失败的道路的时候，请你知道上帝他也知道，他也看到了，所以他给我的信念是好的，是来祝福我们的，好让我们成为宝贵的黄金。这就是这句话的美好的意思。大卫在圣这祷告里头也同样这句话，他说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哎呦，我觉得大卫真是一个很懂得祷告的人呢。他很懂得祷告，上帝，你知道我啦，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啦、你知道我多么软弱啊，你知道我在人的面前是一个君王，但在你的面前我是卑微的小孩子而已。他是很懂得祷告，上帝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上帝知道你，认识你。他常常在看顾着你，也来垂听你的祷告，所以你需要常常跑到主的面前来向他祷告，亲近他，承认自己的微小，让神的爱你更多。仆人，如果你发现在这他祷告当中，大卫不断重复的说他自己在神面前只是一个仆人，是多么谦卑的一个身份。我如果你看一下中文的和合本圣经，他讲到自己是一个仆人有十几次这么多，不断的重复他这个仆人的身份。那就是说神是他的主人，他只是一个仆人而已，就是说他是要听神的话，让神来带领他的人生，让神来帮助他，看顾他。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只是一个仆人，我们要谦卑的来依靠他。耶稣基督不是也是这样吗？他给我们看到他就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圣经上说他取了什么？
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就是让我们看见连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做一个仆人的一个角色。他来到世上，他只是服侍神，完成神交托给他的这个工作和任务。同样的，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只是一个仆人，所以不要骄傲。所以马太福音耶稣基督亲自的告诉我们说什么？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这都是很宝贵的教训呢，所以我们要懂得在神的面前要握得，我们说要聪明一点哈，不要太过骄傲。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谦卑下来的时候，神一定要赐福给我们，因为上帝知道你的人生，上帝他知道你的道路。人生有苦难重重，我们有出路吗？最近我们这个健康的情况，这个疾病的情况，就是叫人很惧怕。苦难重重呢，好多苦难呢。十几年前我们有什么 SARS 啊？十几年之后我们就发生这个很严重的这个所谓武汉的肺炎，但期间这十几年当中就没有停止过，都有不同的瘟疫、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病毒不断的散播，苦难重重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Life is difficult， 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不要骄傲。你觉得我什么都能做，但是一个很你看不到的很小的细菌一来了，这怎么样？你就垮台了。 你能做好多事情，细菌你都看不见摸不到，但是他一来攻击你的身体，你就垮下来，明白吗？你什么都做不了，你本来的计划要坐飞机啊，去旅游啊，坐游轮的计划都怎么泡汤了，对吧？都没有了。终于这个，我们有出路吗？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弟兄姊妹，在约伯记也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在第五章第七节，让我们一块来说哈。
人生在世，地狱患难，如同火星飞扬。
这里是说人生在这个世界里头是有患难的，还有多都是说我们一定会碰到有患难的时间。好像什么，他打一个比方，好像这个 火星不是 Mars， 不是太天空的火星，就是烧柴的时候烧火的，不是有火花出来吗？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这很自然的，一定有的，就是既然我们握在这个世上就一定有的。所以耶稣说在这个世上你们有什么？有苦难，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的出路不在这个世上，真的。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出路不在这个世界里头，在这个世界里头找不到出路，但是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永生的主耶稣基督哪里，我们才有盼望。圣经耶利米书里头也说，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就是这样事情，我们定不了的。前一阵子你做好美好的计划，忽然之间发生这件事情，你马上要取消你的计划，取消你的行程，订好的飞机票，订好的饭店你都要退掉，不能做什么。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这就是这样。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在他里头有一条出路。耶稣说什么？我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就是最好的永生的道路，给我们有真理，有永生，这才是最重要。今天无论我们碰到怎么样的情况，面对怎么样的苦难，耶稣我们的救主，他就是我们的道路。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讲第一段哈，后面两段就很简单，讲一下就过去了。第一是讲这个承认自己的微小，第二我如果要得到永远的福气，第二我们要仰望托付给我们这一位上帝，就我们的神，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卫接下来在祷告里头他说，除你以外再没有神，他是很肯定的这样的认定，宣告说神你是独一无二的上帝，在你以外再没有别的好处，再找不到别的出路，你是我们唯一的神。神呢，你是创造我们的，你是爱我们的，眷顾看顾我们的，也保守我们，最后也带我们到永生哪里去。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认定。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要宣告，宣告上帝的伟大，宣告上帝的独一，宣告上帝是我的上帝，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来的。要祷告里头要，这是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困难，克服我们所有的逆境的时候，就是要宣告上帝他是独一无二，他是伟大的上帝。然后他就说，上帝你是行了这大事，是照着你的心意，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有最美好的心意，他的心意最美好的，所以你就可以放心仰望他的心意。但是上帝不仅仅是讲话的上帝，上帝也是行大事的上帝，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他能够在你的人生里头行大事，改变你的人生，带领你的家庭，改变你的家庭和人生，这是很重要的。他是行大事的上帝，他是大而可畏的，行大而可畏的事的上帝，这人没想到的神都能够做，所以他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这是一种信心的表态，这是一种信心的宣告，我们对上帝神是能够行大而可畏的事。在你觉得没有出路的时候祷告，在你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情况底下祷告，在你绝望的时候祷告，因为他是可以行大而可畏的事的上帝，所以他的名要永远的被什么尊伟大， 所以就是我们要赞美上帝的意思。所以来敬拜神，礼拜天你要知道，我们要永远的来赞美我们的神，尊他为大。所以就是我们当崇拜主时的带领诗歌唱歌的，和我们站立在这里敬拜的人，都要带着同样的一种态度，要说神啊，你的名是永远的建立，被尊为大，是神圣的名，圣洁的名。所以约伯记第五章第八节刚才说到，就是人生有苦难，但是他说只有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怎么样托付给他。这就是基督徒今天我们人生的出路，就是把我们的人生托付给他，或者把你的家庭托付给他，把你的健康托付给他，甚至把我们面前的这些困难托付给他，把你的心里的愿望也托付给他，把你人生的最难的困难的地方也要托付给他。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如果我们要拿到永远的福气，我们要懂得交托给神。第三方面就要建立属神的家啊！我讲完这个之后，我们就结束这个讲道的时间。建立属神的家，大卫在祷告当中，他不单只为他自己祷告，也为他家庭来做祷告。他盼望求神建立一个，给他建立一个属神的家。他不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家，不要建立一个人认为是好的家，这不够好耶，要神说是好才是好。所以他说我要追求建立一个属神的家。所以23节里头说，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和仆人的家的这些话语，求你坚定到永远。这就是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你的家庭做这样的祷告，求神坚定他应许给我们有关于我们家庭的话来做祷告。家总是有困难的，家总是有些事情的发生叫我们难过的，家总是有些事情觉得我是手忙脚乱的，不知道怎么来 handle 来处理的，对不对？家总是有些时候叫你难过到一个地步不能睡觉的，有没有？有耶。但是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应许里头，说神啊，你已经应许给我们了，主啊，求你坚定你的应许的话，尤其是要临到我的家。弟兄姊妹，这是多么重要的祷告。然后他就说叫你所说的而行，你多么重要耶。原来上帝不单只在说话，他也在行事，他要行大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神在你生命里头正在行事吗？你要承认神在你生命里头做的事情，那你就懂得来依靠他。神也在你的家庭里头，在你的儿女当中来行事。有人常常抱怨说，我的儿女不听话，我的儿女不信上帝，他以前都信耶稣，都去教会，现在都不去教会了，怎么办？或者说我们办不了什么，做不了什么，让神来做事情。因为上帝不只仅仅在说话，在圣经里的神说了很多话，但圣经也说他行了很多的事情，他也可以在你生命，在你的家庭里头行大事做大事。所以诗篇119篇里头说，求神你纪念你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什么
盼望。
神的应许是叫我们有盼望，弟兄姊妹。所以每一次当你读圣经看到神的应许，你把它画起来，或者是把它打一个勾，然后就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有盼望，这就是你的信心的表现。神应许这句话了，你要打一个勾，你要说我有盼望。弟兄姊妹，慢慢你发现你所盼望的神都为你实现了，应验出来了。所以大卫说，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的面前怎么样建立，这是稳定的，不会垮台的，不会倒台，不会失败的，不会破碎的。甚至很多家庭是破碎的，甚至很多家庭人与人之间是远离的，疏离的。但是我们要求神建立我的家，我的儿女，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们是要做这个祷告。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里头告诉我们说，这个家不仅仅是你自己家里的家，这个家也是神的家，也是弟兄姊妹的家，这是教会。我们一块来读出来哈、哦。
这将来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主持和根基。
所以大卫的祷告说，求神建立你对我的家的这个应许，其实是有预言的成分。预言都讲到这是神的家，新约的家，现在这个时代的教会，也就是大卫的祷告，求神坚定神对教会应许的话，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一方面你要为你自己的家庭祷告，第二方面也为我们这个神的家，这个教会这个家来做祷告。每一个家都不完美的，每一个家都有他的一些问题的，每一个家都有烦恼的，每一个家都有他的缺乏，每一个家所做的事情都不一定是完全的对的，明白吗？但是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家祷告，尤其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家和我们这个所有众人的家，就是教会，来迫切的来祷告。所以大卫说，我大胆的来祈祷。你看到我特别把它标示出来，当他想到神为他建立这个家的时候，他就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大胆的祷告。为什么他就说大胆的祷告？这是放心的祷告，放心去祷告，不要怕。弟兄姊妹，当你最困难的时候，你就放心来到神的面前，放胆的来祷告，放心的来向他祷告。那他怎么祷告呢？我觉得这一句话要注意了。圣经十六节说，大卫就进去坐在神的面前祷告，这就是他做祷告之前的一个行动。他首先第一要进去，就进到这个圣殿的里头，进到这个在祷告的安静的地方上神来祷告。所以我们需要进入一个祷告的时间和空间里头，不要马马虎虎胡乱的说，说算了，不要是认真的来祷告，进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安排好一个美好的时间来祷告，安静的时间来祷告。有人常常说，我的时间不多，我很乱，时间都不没有时间祷告。或者说，越乱越要祷告，越没有时间你越要祷告，因为你祷告的时候就有时间可用了，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花掉很多时间，浪费很多时间在这没用的事情上。所以你首先就祷告，神就给你可用的时间，这第一。第二，他是坐在神的面前。我注意到圣经里的不常讲到这样的话，我们通常说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或者我们跪在神的面前，或者我们俯伏在神的面前，但是不常讲到神坐在神的面前。其实我后来想到，这就是停留的意思。就好像你们坐在这里，一坐就坐一个小时，对不对？你坐下来吃一顿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对不对？哎呦，更厉害！你坐在电脑的前面，你坐几个小时，你都不觉得长时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停留在坐在他的面前，亲近他，向他祷告。弟兄姊妹，我也学习这个功课，我也盼望你在学习这个功课，不要光是坐在你的电脑面前，不是光坐在你的电视机的面前，是坐在神的面前向他祷告。阿们，
阿们。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私人的宝座前来向他祷告。所以大卫说，我放胆的祷告，就是因为他是施恩的上帝，他要赐福给我们和我们的家，永存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一块来说，
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大卫是谁？我是谁？神所预备给大卫王的，应许给大卫王的那永远的福分，感谢神，他也同样给你我预备。你愿不愿意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支取这样一份永远的福分？就让我们一起用下面这首诗歌来回应，来祷告，求神的恩典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能够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来寻求他的面。请大家一起起立。
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有一件事我真心求，我仍要寻求，
让我们同心的来做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是的，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亲近你，一生一世的住在你的里面，好像大卫他说，我要坐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主，我们要花时间停留在你的里面，主要来亲近你。主啊，这真是好得无比的时间，这是个祷告最美好的时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都同心的来，在新的一年当中，在操练在神的面前这个祷告，以及我们祷告能够蒙神你的垂听，以及我们的祷告神要来应允我们，来答应我们，帮助我们。感谢神，你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的应许是多么宝贵，就是你应许给你的仆人和你仆人的家，有应许的话来建立你的仆人的家到永永远远。主要这句话已经应验了，到今天神的教会在整个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在聚会，都在敬拜，都在侍奉，也在传扬你的福音。主啊，你已经建立了你的话，但是我们在你家里的人，我们要同心合意的不断的祷告，以及你的家就是教会能够兴旺起来，也信徒每一个自己家里的家也要兴旺起来，我们的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要有增进，都要有改进，以及我们有更好的沟通，彼此相爱，彼此饶恕，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来帮助，彼此的相爱。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主，愿你的家、你的教会、兴旺爱堂在这里继续的兴旺。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愿意多传福音，向人的灵魂来宣告说，他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从这个罪恶的黑暗当中来救出来，让神的光光照在黑暗里的人，让他们看见有出路、有盼望，看见有光明。看见有上帝的爱，主，我们满心的感恩，也为了我们自己祷告。愿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在这个健康的问题怎么严重的时刻里头，让我们蒙神你的保护，蒙神你的照顾，也特别纪念在我们国内的或者是每一个国家里头的所有我们所认识的人或者不认识的人，我们家人，我们都要祷告。主啊，求神赐福给他们，保护好他们，让做这个医护的人也在你的保护的底下来完成你交托给他们的工作。主啊，我们要祷告，也祈求，求你福信我们，就是一生一世，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祷告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但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父神你的永远的慈爱，还有圣灵你的感动和给我们每天的聪明智慧和你的指导，都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来帮助我们，以及我们在今年的当中每一天的当中，有主你的同在的大能帮助我们克服所有的困难，胜过所有的逆境，以及把荣耀归给你。我们怎样领受从上帝、从天父而来的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请坐下来。